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8节到3章10节。那我们翻到这段经文，我们先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那我来读这个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啊。我来读，到约翰一书的2章28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当初借着你的使徒约翰所写下来的，主啊，求你今天也真的是也用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用同样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你的话语。主啊，也特别将小孩子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圣灵来膏抹孩子，主啊，愿圣灵来使用孩子，使孩子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大纲是这样，首先我们有一个 introduction，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之后的话我们是我们的第一个 part 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的第二个 part 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意味着是什么，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对我们来说 practically 就是说这在实践上意味着什么。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讲，就是说这个神秘的与基督联合，这个神秘的与基督联合，这个 union。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一共有三个 part。 第一个 part 我们的身份，第二个 part 我们的身份意味着什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 introduction。 我们在前面在第二章的17到27节，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讲到一个敌基督，对不对？他说敌基督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那么敌基督是说谎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在那当中就已经有人在教会当中来混乱主的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小心能够去鉴别这些，分辨这些这些错误的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我们不要去跟随他们。然后约翰在这里说，你跟随他们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因为敌基督是说谎的，对不对？他是说谎的，他是不行公义的，所以就从他的果子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约翰又说，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是什么样的，因为基督是圣者，是那个 Holy One， 他是行公义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若是跟随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行公义的，我们就是要圣洁的。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然后约翰再谈到，再回过头来谈到我们的身份，谈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
Does it work? 啊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约翰谈到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着第一节。那么第一节在这里，约翰在这里说，就是说是天父上帝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紧接着他又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所以约翰就恐怕我们是不敢相信，或者恐怕我们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约翰就加了一句来重复说我们是真是神的儿女。然后在第二节里面，约翰又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是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的之后，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死，对不对？我们知道，就是说，那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你吃那善恶果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知道这个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死不单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而且指的是我们灵性上与神隔绝，我们灵性上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造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我们是也包括我们一个灵性的死亡，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一声叹息，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没有指望，完全没有盼望的。但是约翰现在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身份的改变，从一个被咒诅的这么一个身份，在震怒之下的这样的身份，然后转成另外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是一个什么身份？就是被祝福的身份，是被爱的一个身份，对不对？被祝福的，被爱的，被关心的，被关怀的。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好处嘛？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嘛？是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很努力的做好事，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是因为这些吗？都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他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行善的。所以我们能够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慈爱。我们在约翰，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3:16说神爱这个世人，对不对？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所以这里我在讲福音，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快的过去。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愤怒就被平息。因为他在依着他完全的顺服，他满足了那个神的约中的要求，所以的话神的愤怒被平息，然后因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说服他偿还了我们那个悖逆的债。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那么神向我们就不再是愤怒，我们不再是在震怒之下，我们不再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不再是被咒诅的，反而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的圣子，对不对？他圣子道成肉身。所以依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 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成为他的，我们与他成为一体，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的奥秘。那个保罗在这里说，这是神的奥秘，但是现在向我们启示出来。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着我们的好处，也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劳，不是因着我们的工作，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而是因为着天父上帝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慈爱。所以这个在神学上就叫个 adoption， 就是领养，就是领养。也就是说，天父，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来是在咒诅之下的，但是天父领养了我们。天父怎样领养了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领养了我们，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体。所以天父领养了我们，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就为什么在西方的，在美国，你在美国你看到很多美国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就对这个领养的概念就非常的非常的适应，对吧？他们有很多的领养，他们领养很多的孩子。那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嘛，就特别不太适应这个领养的概念？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反正要是我自己亲生的，我才能够去爱他，我自己亲生的，我才能够去这样从我们心底里面这样的去抚养他，去保护他。但是美国人不一样，你看美国人有很多的领养，对不对？美国人甚至去出钱，然后去中国去领养小孩，然后中国政府然后就借此来赚钱，然后那个小孩的亲生父母也借此来赚钱。那我们不讲这些东西，我们不讲这些东西，但我们就讲领养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就是说，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他们有基督教的那个文化的沉淀在那里面，他们这几百年下来，那个基督教的文化沉淀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知道我们是被天父领养的，我们原来是咒诅的，我们原来是没盼望的，是很可怜的，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出生下来没人去管他们，他们很可怜的，我们比他的光景更可怜。但是天父上帝因着他的慈爱领养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被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所以他感受了这样的恩典，在这样的恩典的激励下面，所以他看到那些小孩子的时候，没人照顾的小孩子的时候，所以他就要去领养，他去领养他们。所以他们去领养他们，是因为我们是被领养的，是因为首先我们是被领养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我们，我真的是希望看到我们北美的教会的华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我们的思想能够转变过来，我们能够出去去领养小孩子。因为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标志你的思想真的是被基督教的思想，被我们的信仰被转变过来。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位神学生刚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字。他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然后在我们家的时候看到她非常的可爱，那两个眼睛大大的，很大的眼睛，反正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然后她告诉我，她是那个小女孩是领养的，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非常的就是触动我的心。然后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就说因为天父领养我们，所以我们去领养别人，所以我们要去领养这个小孩。所以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触动。所以我是真的是希望盼望着我们北美的华人，在北美的华人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是盼望着能够看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的思想能够这样转变过来。所以天父领养了我们，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约翰在第二节他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没有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票啊，你将来凭票的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凭着这个票然后到耶稣面前说，然后到那个时候再成为神的儿女。约翰没有这么说，约翰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很大的一个保证。 就像我们去找工作一样，我们去面试，我们去 interview， 然后我们在 interview 之后，我们在等那个 offer， 没拿到 offer 之前，我们始终是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是不是？我们始终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被面试上，始终是忐忑不安，你心里没有那个确据，没有那个平安。但是约翰在这里是不一样的，他说法不一样的，他没有说你将来会成为神的儿女，他说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样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恩典当中，而且这个恩典是不会失去的，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那么既然我们成为他的孩子，那么就不再会失去，就不再会变成不是他的孩子，对不对？因为那个孩子，那个父子关系一旦确立，那就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但是约翰紧接着在第二节里面又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将来怎么样还未显明。什么意思？约翰在这里在说什么？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将来怎么样还没有显明，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约翰在这里不是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是不是神的儿女我还不知道。约翰不是说这个意思，约翰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呢，神的儿女有什么的荣耀，将来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祝福，我还不知道。神没有向我们显明，神没有完全向我们显明。然后紧接着他说，但是主如果显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没必要像他。约翰说，将来有什么的荣耀，有什么的祝福，我不知道，我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像他，我们要像他，像主那样子。像主什么样子？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那个身体是个荣耀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他，我们要像他在那个荣耀当中。所以约翰这句话其实有点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里面所说的话。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他说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弟兄姐妹，你们认为你们死了吗？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都是死了？和我们还活着，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而且用的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完整式，你们已经死了。他说，你们的基督，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是没有显象的，是藏在那里的，是与基督一同藏在那里的，藏在神的里面。那么这个新的生命什么时候显现呢？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当他显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也要显现，与他一同显现在那个荣耀里面。所以保罗和约翰其实在讲一回事情，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我们这个身份是隐藏在那里的，是隐藏在神的那里的，世人不知道，世人也看不见，世人也不会承认。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是一同藏在神的那里面的。但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那个荣耀就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然后最后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以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在第一节里面，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的是什么？说不是我比别人好一点点，是不是？我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相信神，对吧？是因为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能够相信呢？是因为我的心比较柔软一点，是因为当神的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够去回应。那为什么你能够想你的心比较柔软一点，别人的心就刚硬一点呢？那再问下去的时候，所以你再问下去的时候，你永远这样问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会比别人好一点点，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能够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让我们能够去回应神的恩典。但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够去相信神，那是以为天父上帝的慈爱，是以为神的慈爱，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一点点。 是因为神的慈爱，神的慈爱领导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你是死人，你是没办法去回应的。之所以你能够去回应，是以为圣灵已经在你们心里面工作，已经让你重生了。所以圣灵为什么在你们心里面工作，让你重生了？为什么不在他心里面工作，不让他重生？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拣选。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慈爱，而且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现在的身份是隐藏在那里的。那么我们要思想第二个问题，思想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往后退一好，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来看，就是这样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的做任何的事情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让上帝心满意足。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因为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的。所以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是非常大胆的，是非常大胆的。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是反律法主义，但我会后面我会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基督的样式，所以他看到基督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看到基督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今天的时候，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身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身份对我们意味着，你不需要来教会做礼拜，你不需要来参加团契，你不需要祷告会，你不需要读经，你不需要祷告，才能够蒙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透过基督看你们的时候，他就是心满意足的。你不是通过这个来参加礼拜，你不是通过来参加聚会来换取上帝的喜悦的。所以我讲的这个是非常的大胆。所以你也不需要你在这世上有很大的成功，你也不需要你在你也不需要别人都来喜欢你。所以你不需要通过这些来讨上帝的喜悦，你不需要通过这些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来证明你自己的挽留。因为你的价值，因为你的已经在基督里面，你的身份已经在基督里面，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你的时候，上帝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的。所以约翰在第三节里面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凡称为神的儿女的，就要怎么样？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凡称为神的儿女的，就要洁净自己，像耶稣基督洁净，像耶稣基督是洁净的一样。然后我们再看第七节，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意味着什么？所以第二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意味着你们要行公义，然后意味着什么？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所以他约翰在这里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么这里是旧约的那个旧约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对不对？神借着摩西，然后赐下十诫，然后赐下律法，说你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拜偶像。所以你如果犯罪的，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就不要犯罪；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就不要违背律法。 所以这是第一，所以这是啊，这是第二点。所以我们如果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就不要犯罪，不要违背律法。但第三点，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意味着什么？也意味着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不去犯罪，我要不去做好事情，对不对？我要不行公义。有人认为会有一个中间状态，所以我们听见很多人会说，我不算一个好人，但是我也不算一个坏人。他说我没有，我虽然没做很多的好事，但是我也没做很多的坏事。所以很多人认为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说我不是个好人，但是我也不是个坏人。但其实是没有中间状态的。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看到，其实就是说，你要么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要洁净自己，你就要行公义，否则的话你就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没有中间一个状态。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在四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那里，他问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摩西的律法给你了，对不对？然后你去看，不要拜偶像，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不要杀人。然后这个少年官说，这些事情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从小都做了。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他 OK， 你已经做了，你认为你已经达到了，是不是？那么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家产，然后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爱他的财富，他不愿意去变卖他的家产。所以这个少年官他认为，我说的我是个好人，对不对？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我这个律法我从小都做到了。但是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律法，神的要求在律法当中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知道当神说你不可杀人的时候，他的要求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不杀人就好了，而是说当别人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当他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你要尽你的全力去保护他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尽你的力量去保护他的时候，那你是在与那个杀人的人是同罪的，你是 murderer， 就 murderer。 所以当一个人去偷盗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人去偷别人的财产的时候，你需要尽你的全力然后去保护那个人的财产。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那你就是偷盗。所以神的律法是非常的严格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在新约里面说，当你看到妇女动一念的，你就是与他犯奸淫了；当你恨人的，你就是杀人。所以就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说没有中间的一个道路，没有说啊，我不去犯这些罪，然后我就 OK 了，那不是这样的。那么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呢？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去胜过我们的罪，啊，我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去行公义。所以在米迦书的6:8，他说：“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呢，所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对吧？所以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神向要，所以我们用一句话，用一个非常极端的话来说，神向我们要的不是说你今天坐在这个教会里面，神向我们要的不是你来参加聚会，神向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生命的改变，能够把神的那个公义能够活出来。所以当你今天在这里参加聚会的时候，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又跟世人一样，那神向你要的不是这些。我刚信主的时候，但就是我的那个 mentor disciple 我的那个是一个美国的弟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饭馆里面吃饭，就是中国那种小饭馆小餐厅里面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那个柜台的后面，那个老板在打一个就是说餐馆里面工作的一个女孩。然后当时我作为中国人，我的传统的思想就是明哲保身嘛，就是视而不见，所以我就因为我不所以我就下意识里面就当作是没有看见这个事情。 但是我的那个 mentor， 他就说，那你在干什么？那你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那个老板在打那个女的？我说有可能吧。所以他就跑过去了，他就跑过去跟那老板说，他你不应该打那个女的。所以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对比，我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就坐在教会里面敬拜吗？那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如果这个敬拜没有让你产生一个你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没有产生你在社会上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的话，这个敬拜是枉然的。所以米迦书，神借着米迦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要，就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向我们要的不是那个祭物，对不对？不是你现在台上的祭物。神向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你行公义好怜悯，其实就是说你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作为神的儿女，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讨神的喜悦，因为神已经喜悦我们了。这首先是这样，我们的价值，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彰显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所以你今天不需要别人来喜悦你，好来显得你是有价值的，你的价值已经在基督里面了。然后第二点就是，作为神的儿女的话，就是要我们不去犯罪，我们要不去犯罪，不要去违背律法。但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让我们不去犯罪。然后作为神的儿女，也不是说不去做坏事，也不去做好事，什么都不做，处于中间状态，没有中间状态。那做神的儿女是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行公义。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说与基督的联合。然后约翰在这里说讲了这么多，然后讲了就是说我们不要犯罪，因为在他是没有罪的。我们要行义，因为主是义的。然后在第八节里面，在第八到第九节里面，其实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呢，在这个对比当中就有两个联合。第一个是与魔鬼联合，因为与魔騼联合就做什么呢？与魔鬼联合就是要犯罪，对不对？就是要行不义的事情。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因为谁是魔鬼的儿女？就如果你犯罪的话，就是魔鬼的儿女。然后另外一个是与基督联合，与神的儿子联合。与神的儿子联合是什么呢？就是从神生的，就是不犯罪的。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他不能犯罪。所以凡行不义的，就是与魔鬼联合；但如果行公义的，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联合，然后没有其他的，没有说你我不与魔鬼联合，也不与基督联合。你如果不与基督联合的话，你就是与魔鬼联合，你就是在魔鬼里面。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行公义。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行公义，是因为我们是与基督的联合，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所以这个联合是一个神秘的联合，是一个 mystic 的联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只能去想象。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三个很著名的神学家。那么第一个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那奥古斯丁，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谁？第二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我不知道怎么中文怎么翻译。阿奎那啊，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阿奎那。第三个是在改教时期的加尔文。我托马斯阿奎那他写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就叫《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那么《神学大全》在这《神学大全》里面，托马斯阿奎那他开篇就讲说，神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 holy teaching 的目的是什么？神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想，你们可以回答。头脑风暴。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开篇里面就讲 holy teaching 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上帝联合，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上帝联合。然后你如果看看他的神学大全的话，他的整个架构就是按照这个架构来写的。所以他的首先第一步，他就在写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然后他的第二步，他就开始在写，就是我们人是一个被造的人，是一个按照什么的样式被造的，按照什么的目的被造的。所以我们被造，我们有一个敬拜性，被造我们有一个目的性，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最终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最终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人按照人是按照这个目的被造的。然后在第三篇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讲，就是在讲与基督的联合。他讲与基督的联合，他开始讲圣礼，圣礼就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的洗礼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是我们这个灰礼，是不是第一次与基督的联合？借着这个洗礼，我们归入基督。然后圣餐是我们不断的 practice， 不断的实践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你看，托马斯·阿奎那他整个这个Summa Theologiae神学大全就是在讲我们怎样通过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最终达到与神的联合。所以基督联合是一个 means， 是一个方式，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要与上帝联合，是要与上帝联合。因为基督是神人二性的，所以借着他基督的神性，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 unity， 本身就是一个 unity。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但是又通过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最终能够与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联合。所以我们在看到整个神的计划，整个神创造的这个 plan 是多么的奥秘，就最终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与上帝的联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他说末期到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最后的那一刻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基督将在这世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都毁灭了，把这世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了。然后他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把那个国交给父神，他要把国交给父神。所以紧接着在27节、28节里面讲到的，就是说，神叫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但是。既然是万物都服他，那叫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什么意思？就那叫万物服他的，万物服基督的是神，神不在这个其内。所以神叫万物都服在基督的脚下，但是神不在这个其内。然后到28节就讲了，万物都服了他，那个时候子也叫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所以很绕口，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服了基督，当基督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毁灭了之后，万物都服了他之后，然后子也要服了天父，也要服在那个天父的上帝的面前。所以最后叫神在，最后达到一个目的，神在万物之上，作为万物之主，成为万物之主。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神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奇妙，他就要通过与基督的联合，透过与基督的联合，让我们最后能够与上帝联合。所以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奇妙，神的一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的位置就是说，我们要透过在这基督的联合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被圣化，我们不断的要成圣。因为神说我是圣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成圣啊，被圣化。我们能够被圣化，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所以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断的去帮助我们来成圣，不断地来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圣洁的地步。但这个完全的圣洁是最后被提升的，那个圣被提升的。所以最终，当我们最终达到完全圣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与基督完完全全的联合，然后通过与基督完完全的联合，达到与神的联合。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们要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首先是你的价值在基督里面，所以你，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你心里不再有恐惧，你不再有害怕。但是另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要成圣，我们要靠着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要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要自洁，我们要洁净，因为基督本身就是洁净的。所以我们要行公义，因为基督就是义的。不要犯罪，因为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除去罪。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圣经上，主啊，借着你的仆人，把你这个宏大的计划，把你这个奇妙的救恩，真的是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明。我们知道，最后万物都要借着基督，都要归于你，都要归于你。天父，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主啊，因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让我们被圣化。主啊，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最终能够达到与你的联合。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你这样的奥秘，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不断能够借靠着你圣灵的能力，不断被圣化，主啊，不断真的是能够胜过我们的罪，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